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沙利文表示，美国将会推动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机计划。白宫重申，近期就被乌克兰加入北约不是太可能。英国首相府指出，至七成员国准备签署联合宣言，确保乌克兰长期安全。阔别五年，美国正式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4共和党总统初选首场论坛将于星期五登场。美国银行业财报周来临，贷款损失可能成为疫情以来最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就在土耳其同意瑞典加入北约的第二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表示，拜登政府将会同国会磋商推进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斗机。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北约峰会之际，沙利文说，拜登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支持这个出售方案，并且打算推动出售进程，但是他没有透露任何具体的时间安排。至于拜登政府今次的决定是否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意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的决定有关，沙利文就表示，美国同土耳其之间不存在这样的交换条件。他表示，几个月来拜登总统一直明确指出他支持向土耳其交付 F-16 战机，同时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北约的利益。据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二重申，要乌克兰近期就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这会令这个军事联盟立即进入战争状态。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柯比当日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乌克兰现在正在打紧仗，因此要比乌克兰近期就加入北约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这会令北约直接同俄罗斯进入交战状态。柯比还反驳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言论。泽连斯基之前批评北约领导人在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的表态。柯比向 CNN 表示，虽然北约领导人相信北约是乌克兰的未来，但是在接受乌克兰之前，这个国家需要进行一些改革。而柯比的言论亦都呼应了拜登总统在上个月的发言。拜登当时就说，他不会比乌克兰加入北约变得更容易。星期二，英国首相府表示，同七大工业国集团盟友预计会在12号的北约峰会场边拟定一项历史性新架构，来保障乌克兰的长期安全。北约峰会星期三将会进入最后一日议程，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亦都将会首度召开。英国首相辛伟成计划在会议期间表达英方强力支持简化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程序。英国首相府指出，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国家联合为特定单一国家提供全面性的长期安全的安排，预计之七所有成员国都会签署这份联合宣言，显示各国未来将会怎样协助乌克兰在结束战争之后仍然有能力阻吓并且回应任何未来可能发生的攻击。不过即使乌克兰入北约的途径在形式上获得部分简化，但是北约仍然未向乌克兰提出正式明确的入会邀请或者相关的规划时间表。在阔别五年之后，华盛顿星期二正式重新加入联合国科学、教育和文化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事会上星期已经投票批准了拜登政府关于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的提议。星期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表示，这是正式的新的加入，预计七月底将会举行升旗仪式和贵宾欢迎仪式。阿祖莱表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讲是个好消息， 我哋近年嚟已经恢复强势，而家将会继续发展。我哋嘅行动将会喺全世界范围内变得更加强大，而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亦都系拜登政府嘅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主要系为咗对抗中共对该联合国机构日益增长嘅影响力。这个星期五，前霍士新闻著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将会主持一场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论坛，届时将会有多名候选人参加，但是不会包括前总统川普。该论坛将于星期五在爱荷华州德梅恩举行，届时主持人卡尔森将会同几位支持率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进行一对一讨论，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前副总统彭斯、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和前亚肯色州州长贺勤森，以及科技企业家拉马斯亚米。这场论坛是由美国保守派媒体公司 Brace Media 和保守派组织家庭领导共同举办，预计星期五当日活动会在 Brace TV 和 Brace TV YouTube 频道进行直播。由于利率上升，已经导致全国各地的贷款人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主要银行预计未来一个星期将会公布自从疫情大流行病以来贷款损失的最大跃升报告。由这个星期起，美国顶级贷款机构将会陆续公布第二季度财务报告，其中摩根大通、富国银行、花旗集团和贝莱德会在7月14日公布财务报告，美国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将会在7月18日公布，而高盛就将会在7月19日公布。预计季度报告将会显示一些银行受益于利率上升、贷款和投资收入增加，但是那些依赖投资银行、交易和财富管理的银行现在可能会经历更困难的环境。虽然目前金融形势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平静，但是市场预计跟着下来可能会很快进入更艰难的时期。
北约欢迎乌克兰加盟，但未确定时间。美国承认搞错间谍气球事件，中共大内宣再被落面。战争要翻篇，兵变后普京会普利戈任。马云一场演讲的代价，蚂蚁和阿里市值下降8770亿美元。日媒说港府成为北京的战狼。大家好，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约领导人7月11号一致同意乌克兰的未来在于成为该军事联盟一员，但他们并未向乌克兰发出邀请或者制定加入北约的时间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曾经批评这个立场荒谬。郑太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北约各国领导人星期二和星期三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峰会，共同规划北约的未来。瑞典和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持续的战争是峰会议程的主要议题。俄罗斯将北约东扩作为他决定入侵乌克兰的一个关键因素，并批评了这次为期两日的维尔纽斯峰会，同时警告说如果乌克兰战争升级，欧洲将首先面临灾难性后果。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这个问题乌克兰加入北约可能对欧洲安全非常危险，因此做出决定的人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他说欧洲领导人似乎并不了解将北约军事基础设施移向俄罗斯边境是一个错误。根据北约首脑们发出的声明，乌克兰无需履行所谓的背脊行动计划，从而有效消除了该国加入北约的障碍。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声明说，当盟国同意并满足条件时，我们将向乌克兰发出加入北约的邀请。他们没有具体讲明乌克兰加盟需要满足的条件，但表示北约将帮助乌克兰在军事互操作性 以及其他民主和安全部门改革方面取得进展。泽连斯基较早时候曾抨击北约领导人没有提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时间表，他作为特邀嘉宾参加这一次峰会，并在峰会开始前发表了讲话。无论是发出邀请还是乌克兰加入北约都没有设定时间表，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亦都是荒谬的，他说。
美国六月底针对中共间谍气球飞入美国领空公布初步调查结果，不过中共官媒近日刊登文章声称四个月前被击落的气球没有收集情报，五角大楼承认搞错了，然而这样的内容被捉包落面，属于断章取义的不实信息。请看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共人民日报旗下拥有逾千万微博粉丝的合客岛6月30日发表文章，以五角大楼承认搞错了为题，指美国防部发言人莱德 Patrick Ryder 表态称，已证实四个月前被击落的中共无人飞艇飞越美国期间没有收集情报，包括环球网、中国日报等媒体都转载了这一篇文章。在官媒的舆论引导下，搜狐、网易等多个平台上都发布类似论点的文章，说美国就气球事件还中共清白，承认自己错了，却不肯为抹黑中共道歉。今年初中国气球飞越美国领空，美方怀疑为搜集情报所用的高空侦察气球或称间谍气球，中共则宣称是气象研究的民用气球，美国在追踪数日后将气球击落，残骸交由情报部门检测分析。最近初步调查结果出炉，据《华尔街日报》6月29日报道，该气球上装了美国制造的设备，协助气球收集照片、影片等资讯，但当时资料未传回中共。当日有记者就《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询问国防部发言人莱德，中共的间谍气球上是否有敏感的美国设备，中方怎样取得这些设备，设备有什么功能。根据国防部发言人的记录，莱德表示美方清楚该气球具备收集情报的能力，我们现在的评估是它在经过美国或飞越美国时没有收集情报，正如我们当时所说，我们采取了措施以降低气球收集情报的可能性。记者追问美方采取的措施是阻碍了气球收集和传输信息，还是能够收集但是无法传回，莱德回应美方认为它在经过或飞越美国时没有收集到，亦确信美方的措施是可以做到这一点。莱德的原文是 It has been our assessment now that it did not collect while it was transiting the United States or overflying the United States。 报道说，据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核实，上述这一段话中的 collect 出现不同的翻译版本。美国之音报道称，五角大楼称中共间谍气球未有在美国上空获取情报，德国之音中文网报道称，五角大楼称中共间谍气球没有收集情报。在英语中 collect 在一个句子里面可以表示一个人正在收集某物，亦即是行动，亦可以表示一个人已经收集到了某物，亦即是结果。但是莱德的原话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中共间谍气球是否有主动收集情报的行为，只是强调气球具备该能力，而美国的措施防范了气球收集到情报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莱德并没有承认美国搞错，但是中共官媒网民仅引述一句没有收集情报，直接省略了前后文，进而宣称美国承认搞错，是断章取义后凭空想象出来的信息。事实查核的结果指出，合拍到的文章省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讲话的上下文，并将他的语意扭曲解读为美国承认自己搞错，再经环球网、中国日报等多家官媒刊发和舆论发酵，扩大传播了不实内容，误导受众。
克里姆林宫有消息话，上个月底在华格纳佣兵集团发动闪电兵变没几耐，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已经会见了华格纳首脑普利戈任，这个令全世界都蒙在鼓里。请听报道。
克里姆林宫传出消息称，在华格纳集团雇佣兵发动的闪电兵变平息后不到一个星期内，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了华格纳集团宣布发动兵变的头目普利戈任。7月10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6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普利戈任，双方会晤历时3个小时，共35人应邀出席，这个包括普利戈任本人和华格纳集团的指挥官和公司高管等。俄新社引述佩斯科夫的话讲，普京在会见普利戈任等人时，对华格纳集团雇佣兵在乌克兰战场的行动和表现做了评估，亦讲到华格纳集团6月24号兵变当日的事态。他还听取了华格纳集团指挥官的解释，并向他们提出未来的就业选择以及在战场上的作用。美联社引述佩斯科夫的话讲，华格纳的指挥官们自己亦提供了他们对事件发生的看法，他们强调他们是国家元首和总司令的坚定支持者和士兵，他们还表示他们愿意继续为自己的祖国而战。华格纳集团雇佣兵曾在普利戈任的率领下在乌克兰战场上为俄军打头阵，而且参加了一些最激烈和血腥的战斗。按照普利戈任自己的讲法，导致普利戈任发动兵变的原因是俄罗斯国防部高层刁难他的部队，拒绝为他们提供后勤和弹药补给。6月24号普利戈任指控俄军轰炸他的营地造成严重的伤亡，之后他发动了兵变进军莫斯科，誓言为普京清军责。按照他的讲法，是将国防部长绍斯古以及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等军方领导人拉下马。6月24号当日，华格纳雇佣兵一度占领了位于顿涅茨河畔罗斯托夫的俄军南部军区总部大楼，但是这个兵变如昙花一现。据称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斡旋下，普里戈任在当晚就宣布为了避免流血冲突，停止向莫斯科进军，并掉头返回野战营地。6月26号晚，普京对普里戈任领导下的华格纳雇佣兵作出承诺，他们有三条路可以走，包括华格纳集团雇佣兵可以与俄罗斯国防部或其他部门签署合同，继续为俄罗斯效力，或卸甲归田和家人团聚，或跟随华格纳的大部队前往白俄罗斯。当时普利戈任的一日兵变震惊外界，一度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权力受到空前威胁，至少华格纳集团的武装叛乱将俄罗斯的军队分成了两半。
美媒日前报道，蚂蚁集团和阿里巴巴市值较2020年10月下旬损失8770亿美元，约在当时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的一次演讲触怒当局，随后蚂蚁和阿里遭到一连串整肃，股价狂跌。请听报道。
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 CNN 10号报道，蚂蚁集团宣布回购部分股票，该集团股票市值约785亿美元，比起近三年前它的 IPO 案遭中共监管当局叫停前的市值低了约2300亿美元，缩水70%。据蚂蚁集团8号声明，这一次回购不超过总股本 7.6%， 目的是为补充员工激励，持续吸引人才，同时进一步满足股东对流动性的需求。声明说，这次回购遵循市场化原则操作，回购价格根据国内外知名投行发布的估值报告确定。根据回购方案，蚂蚁集团这一次回购的价格对应公司估值约为5671亿人民币，约785亿美元，较2018年 C 轮融资估值 約9600億元下降了約 40%。 在中國國內網絡公司估值較低的情況下，這個變化符合市場預期。但螞蟻集團2020年底被中共當局取消上市計劃前，估值目標約為2800億美元，同嗰陣時比估值低咗將近 70%。 螞蟻集團發表聲明的前一日7號，中共證監會宣布對螞蟻集團罰款71億2300萬元人民幣，約10億美元，並關閉佢的相互保業務。螞蟻集團原為阿里巴巴旗下的金融業務，在2014年分拆出來，以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寶起家。馬雲間接控制螞蟻集團 53.46% 的表決權，為該集團實際的控制人。2020年10月，馬雲在上海一場金融論壇上發表演講，批評當局的監管扼殺創新。隨後螞蟻原定在上海和香港的 IPO 被叫停，他 IPO 原定推出的日期只剩下兩日。馬雲的演說引發中國企業史上最全面、最嚴厲的監管打壓。2021年4月以來，螞蟻金服進行了全面的業務重組，從一個網絡銀行改組為一個金融控股公司，這個將令到它受到同銀行類似的規則和資本要求的約束，大大降低了它的盈利能力。同年，阿里巴巴集團因違反反壟斷法而被罰款180億元人民幣，約合28億美元。今年初，螞蟻集團亦同母公司阿里巴巴管理團隊切割，宣布馬雲不再擔任實際控制人，螞蟻集團管理層亦不擔任阿里巴巴合夥人。一系列的打壓令阿里巴巴股價重挫。 CNN 根據2020年10月下旬螞蟻和阿里創新高的股價推算，螞蟻和阿里市值共損失8770億美元。監管風暴亦衝擊騰訊、百度、字節跳動、滴滴、京東、美團、拼多多等幾乎所有中國大型科技企業和平台企業。風暴過後，中國科技行業噤若寒蟬，一片凋零，令到中國經濟中最活躍的這一部分失去了昔日蓬勃發展的勢頭。美國之音援引業內人士認為，中國經濟目前全面蕭條，在相當程度上和這一場突如其來的監管風暴不無關係。
福島核污水排放引起中日之爭，港府高官和立法會議員紛紛高調表態。日經亞洲11號刊文形容港府在核污水問題上俨然成為北京的戰狼。請睇報導。
日本福島核污水最快下月排放，繼上週二頭爐會考慮禁止高風險地區的海產或農產品供港，特首李家超11號見記者時再度強硬表態，稱若日方排出污水，港府將禁止日本更多地方的海產品，而環境及生態局已成立跨部門小組商討對策及限制日本食品入口的措施。日經亞洲同時刊出題為《香港在福島污水問題上成為中國的戰狼》的文章。文章指，雖然北京和日本之間存在一些爭議，但香港通常很大程度上保持距離及中立立場，令它能夠和日本保持務實的商業關係，並維持它作為中立商業樞紐的形象。但港府在福島核污水問題上態度明顯轉變，展示出戰狼一面。報導引述立教大學政治系教授倉田徹的看法，指香港在涉及政治問題時被強烈要求遵從黨的路線，緊貼北京立場，顯示一國兩制正在逐漸削弱。他舉個例講，去年夏天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時，李家超就迅速予以譴責。報導仲指，在國際原子能總署批准排放方案後，親北京立法會議員曾批評總署有偏見 biased 及極其可憎，就連親北京媒體大公報亦引述報導稱，日本政府用超過100萬歐元收買國際原子能總署，但好快遭到日本外務省否定。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副總領事中原直人認為， 港府正在试图赢取北京的赞许。
五万人华格纳进驻白俄罗斯，基地离基辅不到140公里。美国智库负责人被指控担任中共代理人。TikTok 砸1亿重金游说导致限用法案被拖延。12号北美首映，
汤告鲁斯职业特工队死亡清算上集。
佛州出台忠诚保证书，三总统候选人都要签。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11号表示，巴克穆特的俄军已经落入乌军的陷阱，而南部的俄军24个钟头内截选约数百人。同时，路透社报道话，最新卫星照片发现显示，白俄罗斯境内目前已经出现4个华格纳集团的营地，距离基辅仅仅140公里。这个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再度造成重大威胁。请睇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公布，过去1个礼拜，乌军在南部收复失地10.2平方公里，东部4平方公里。反攻行动展开之后，总计在南部前线收复169平方公里失土，在东部巴克穆特附近收复24平方公里。至于南部地区战况，乌军将领在 Telegram 表示，乌军正在行动，而俄军已经在24小时内截选约数百名兵力。不过俄国国防部则指出，在南部击退乌军，在东部顿涅茨克最少3个区域亦同样击退乌军，包括巴克穆特附近的城镇。外媒指出，双方声称的战果都难以证实。据路透社日前的报道，一名华格纳资深指挥官说，普里戈任本来预计和普京达成一项协议，然后带着他的士兵前往白俄罗斯，但卢卡申科表示，普里戈任和他的部队目前仍然在俄国境内，令外界怀疑这份协议的真实性。在11号，俄罗斯官方证实，普京曾经在6月29号和普里戈任会面，但未提及两人的协议。华格纳官方 Telegram 引用一段华格纳资深军官的访谈，表示华格纳士兵现在仍在休假，直到8月初才会依普里戈任的命令前往白俄罗斯，强调华格纳仍需事先在该地建立基地和训练场等。一名白俄罗斯的国防顾问表示，目前尚未有任何华格纳士兵来到白俄罗斯境内的华格纳基地，但最新的卫星照片显示，白俄罗斯境内奥西波维奇、莫济里等4处却出现华格纳集团的军营，共计可容纳约5万人，相当于整个华格纳主力部队的兵力。有观点认为，华格纳将他们的主力部队转移到白俄罗斯，有可能准备从乌克兰北方的切尔尼戈夫州进攻基辅，这个地方和基辅距离不到140公里。如果华格纳对切尔尼戈夫州发起进攻，可以一路南下进军基辅，亦可以同该地周围的乌军进行阵地战。据俄乌双方的军事情报指出，驻扎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乌军侦察部队已经出现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地区。乌军边防部队日前亦曾经发现这些部队的踪迹，所以乌克兰亦正在密切关注动向。
美国曼哈顿联邦检察官10号对美国智库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负责人卢福特提出指控，指控他担任中共代理人，涉嫌非法斡旋武器和伊朗石油交易，并试图影响时任总统川普政府的政策。卢福特今年2月在塞浦路斯被捕，在等待引渡期间弃保潜逃，但他否认当局指控，说美国政府是出于政治动机想将他引渡回国。到底是什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据路透社和美国之音等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57岁的卢福特 Gal Luft 是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联合主任。这个研究所是一个专门研究能源、安全和经济趋势的智库， 卢福特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据起诉书中指控，卢福特在2016年涉嫌在没有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情况下，替中共秘密招募了一名担任川普总统顾问的美国高级官员，帮中共展开公关活动，令这名美国官员支持有利中共的政策，并令他以顾问的名义撰写评论发表在中共报纸媒体上。虽然起诉书中没有确认这名美国官员的身份，但卢福特最近表示，他彼此比前中情局局长伍尔西 James Woods 为中国日报撰写观点文章，而伍尔西是卢福特智库的始创人，在很多活动中都和中共能源华讯的高管何志平一起发表过演讲。不仅如此，卢福特仲违反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在没有持有许可证之下，为中共制造的武器和伊朗石油提供中介服务，比如他为中共企业牵线搭桥向利比亚和阿联酋等国家出售炸弹、反坦克发射器等武器，向肯亚出售无人机。他还向 FBI 隐瞒了他的活动，向 FBI 做了虚假陈述。目前检察官在声明中说，卢福特参与多项严重的犯罪计划，并向执法部门讲了很多大话。卢福特一共被控八项罪名，其中最高可判20年徒刑。检方还表示，卢福特在2月间因被美国指控而在塞浦路斯被捕，在等待引渡期间获得保释后潜逃，目前仍然在逃。美国司法部已经向民众征求通报卢福特的下落，但是纽约邮报7月初发布一段14分钟的卢福特独家短片，这个短片是一个未知的地点录制。卢福特在短片中声称，他在2月在塞浦路斯被捕，而美国引渡他的动机是想阻止他就拜登和他的家族成员涉嫌收受中共贿赂的事在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他还解释说，他在2019年向联邦调查局官员提供了拜登家族的内幕消息，但是他说这些信息被掩盖了。现在卢福特否认所有指控，他解释说，弃保潜逃是因为不相信自己能够获得公正审判。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今年3月分别提出封杀国际版 TikTok 的法案，但迄今仍然没有明显具体进展。民主党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透露， TikTok 砸了重金进行游说工作，导致立法进度慢，然而通过立法以限制 TikTok 的必要性仍然是显而易见。请看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沃纳告知路透社，参议院在3月份针对 TikTok 推出限制法草案之后， TikTok 就展开了高强度的游说行动，他们花了$1亿进行游说，这减慢了立法的进度。限制法的内容是可以授权美国商务部可以对构成国家利益风险的外国通讯科技软件进行审查、阻挡和采取相关行动。沃纳表示，限制法草案刚推出的时候，当时就获得白宫的支持，大家还觉得会非常容易地这个法案就能够快速通过。 TikTok 在美国有超过1.5亿个使用者，2022年字节跳动在美国的政治游说总共花费近$5.4 million，为了避免被禁的命运， TikTok 在美国政坛和智库圈展开魅力攻势，预计游说费用会大幅增加。美国数字进步研究所主席乔尔塞耶 Joe Thayer 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禁用 TikTok 的呼声自川普政府时期就已经出现，而 TikTok 至今在美国市场安然无恙，那就讲明游说工作产生了某种效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 James Lewis 对美国之音说，民众很喜欢 TikTok， 如果美国禁止它，民众不会感到高兴，所以要想找到一个在安全上有效又在政治上是可以持续的解决方案，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网友就不敢样认为，有网友就说，有钱使得鬼推磨， 中共早就睇透咗，就系强大嘅美国，亦有人好容易被收买。美国政府应该睇清楚，关于个人私隐数据被监控同滥用，花再多嘅钱亦不能被收买。沃纳表示，目前议员提出咗一系列关于限制法嘅修正，令法案规范更加明确，包括个人使用 TikTok 是否会受到影响，以及可能引发政府滥权嘅风险。沃纳仲提到，有关限制法有可能会附加到年度国防法案中，亦有可能会聘入其他同中共相关嘅法案当中。
北约同意简化乌克兰入盟过程，俄罗斯警告将报复法国，但土耳其亦不满。学者点出习近平心病，知情者揭军队内幕。党媒宣传到祖国需要的地方，评论大翻车。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号，北约31国领导人齐聚立陶宛维尔纽斯，参加为期两日的2023北约峰会，泽连斯基亦出席了峰会，并称这个是欧洲共同安全的重要时期。乌克兰战争将是这次峰会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当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射程更远的先进导弹，这个是继英国之后北约再次向乌克兰提供射程超过250公里限制的导弹，首批法国导弹已经运抵乌克兰。德国和挪威亦加码军援乌克兰。请睇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北约盟国已经同意简化乌克兰入盟过程，这个将会令乌克兰入会程序从三步变一步，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国，这个将改变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道路。北约峰会还同意成立一个乌克兰北约理事会，旨在令乌克兰武装部队达到北约标准的多年支援计划。但泽连斯基及其团队持续敦促北约提出一份让乌克兰在战后入盟的清晰路线图。他在 Telegram 上面写到，不设定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或乌克兰入盟的时间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并且荒谬。乌克兰的北约会籍一直不明确，以未留下一线和俄罗斯讨价还价的机会之窗。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意味着持续其恐怖行径的诱因，不明确等同软弱。我将会在峰会上公开讨论这件事。美国问题专家蓝瑞认为，如果现在处于战争阶段的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那就等于是整个北约向俄罗斯宣战了。所以北约现在没办法立即接受乌克兰进入北约组织的关键问题。但是泽连斯基说，如果不设定一个时间表的话，就等于是在普京的手里面留下了一些筹码。普京有可能将这个战争永远持续下去。只要这个战争持续着，乌克兰就没办法进入北约，双方之间的这种分歧，他需要达成一个妥协，需要有一个最终的结果。斯托尔滕贝格对媒体说，目前不是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最佳时机。北约盟国将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结束之后，就乌克兰是否满足加入条件作出评估。他还提到来自中共的威胁。另外，据法广新闻报道，经过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艰苦谈判，土耳其终于被瑞典加入北约开了绿灯。特别的是，他从瑞典、英国和欧盟获得了一定数量的经济让步。据了解，瑞典加入北约意味着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船只将面临北约在波罗的海区域拒止武器的重大问题。他现在正在变成北约湖。埃尔多安说，几乎所有北约成员国都是欧盟成员国。我现在向这些国家讲，他们已经让土耳其等待了50多年， 首先应该为土耳其加入欧盟打开大门，然后我们就会为瑞典打开加入北约的大门。这个就是我昨天在电话上话给拜登听的内容。土耳其于1987年首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99年成为欧盟候选国，2005年正式启动入盟谈判。之后由于土耳其遭控侵犯人权，入盟谈判在2016年陷入僵局。中央社报道说，土耳其目前正为经济危机所苦，通货膨胀率飙高，外汇存底却已经完全耗尽。埃尔多安可能认为俄罗斯的资金已经不足够让土耳其渡过财务难关。在同一日，俄罗斯媒体说，老日茨基宗教在朝早跑步的时候被不明身份的枪手暗杀。这个人在去年指挥向乌克兰文尼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造成23人丧生、100人重伤、39人失踪。对此，市政推主 Alex Chan 认为，与以色列政府类似，乌克兰政府已经建立完整数据库，全方位记录凡是下达空袭命令、按落导弹发射按钮的任何俄罗斯军人都被记录在案，表明他们在现在和未来，包括即使退役至终身安全，在天涯海角都受到追杀。
俄罗斯政府11号警告，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援助乌克兰射程超过250公里的导弹，将受到俄罗斯报复。请看报道。
克里姆林宫指责法国向乌克兰交付远程导弹是一个错误，并且说这个将迫使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采取反措施。普京总统府发言人没有提及怎样报复法国。星期二，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的第一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向乌克兰交付远程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在5月份，英国宣布向乌克兰运送远程导弹。几日之后，俄罗斯说在乌克兰冲突中拦截了一枚风暴阴影导弹。该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超过西方国家目前向基辅提供的任何其他武器的射程，令乌克兰的袭击能够到达俄罗斯军队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地区。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较早的时候说，我重申我们对这类武器交付决定的原则立场，他们不会影响乌克兰战争的进程。他警告说，这些决定只能令基辅政权的命运更加悲惨。俄罗斯不单止要报复法国，还说土耳其正变成不友好国家。土耳其上个星期容许5名乌克兰亚速营战俘随到访的总统泽连斯基回国，违反同俄罗斯的交换俘虏协议，还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今日俄罗斯报道，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会上院国安委员会主席邦达列夫说，土耳其近来的作为就好像在背后插刀，显示土耳其正在逐步由中立国家变为不友好国家。土耳其既是北约成员国，又同俄罗斯友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声援乌克兰的同时，亦经常同普京通话，并与西方的制裁行动保持距离。
近日中共火箭军现任、前任的司令员和副司令员纷纷传出自杀和被带走调查的消息。有分析指，华格纳兵变触动习近平寝食难安，对军队进一步清洗防兵变。请看报道。
习近平在7月6号视察东部战区机关的时候，有消息传出中共火箭军副总司令吴国华自杀身亡，但中共官方内部通报说，吴国华因为突发脑溢血离世。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姚成爆料说，火箭军现任司令李玉超在6月27号上午从办公室被带走，可能因为他在美国留学的仔涉及出卖中共军方情报而接受调查。有迹象表明，原火箭军司令、后任国防部长的魏凤和亦在度接受审查中。有消息说，前后两任副司令刘光斌、 张振中在上个月亦都被带走调查。去年10月份美国空军大学智囊公布的报告表明，美国对15万中共火箭军了如指掌，包括其人事组织结构、指挥系统、后勤基地以及负责人的姓名一应俱全。姚成认为这个很可能来自火箭军内部的泄密。旅澳学者李元华说，现在部队的军官都是靠行贿花钱买官买上来的，他升官以后他就要捞钱。如果火箭军的司令和家属被美国策反出卖情报，和他花钱买官是一个道理，只要有人给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李元华说，其实部队这些人从基层往上升的时候，就赶上江泽民贪污腐败治国时期，一直是靠行贿来升官的，而且都是明码标价的。我当时在国内，我同事的先生是部队的，那时候准营级提团级是100万，他的同事说，我们家哪有100万啊。美国华裔学者余茂春撰文说，华格纳兵变触及习近平心病，心恐共军造反。李元华指出，习近平本身不是民选的，他不自信，而且对任何人都不放心，包括中南海警卫局他都换了两轮了。李元华说，因为这些人实际上是给钱就什么事都做，因为他们自己的官就是用钱买的，根本没有责任，就是哪里利益大我就跟哪里。所以最近政变日日有，就是说得手没有得手的，想让他落台的。还有他上了台之后，为了集权，他打着反腐败的名义整治了副部级以上的几百万人，得罪了很多人。他们内部的矛盾非常尖锐，包括太子党，他结的怨亦多，真独裁者就是每一日教训得安稳，从毛泽东开始抱一个烂枕头，日日的没有那个烂枕头都睡不着觉。我估计现在习近平亦是这样，不喝几两酒，不喝到醉了他都睡不着觉。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说，华格纳兵变极大地刺激了习近平。他说，习近平要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绝对的管控，确保军方对他的绝对忠诚，成为他个人的真正意义上的习家军，而不是党卫军。他需要对军方任何异己的、不服从的、不是那么忠诚的力量进行整肃和清洗。自杀的火箭军副总司令吴国华毕业于洛阳外国语学院，俄语博士。李元华认为，军队靠行贿用钱买官，就避免不到外行领导内行。讲起打仗，亦是嘴上讲下的，部队存在严重的结帮结派问题。火箭军前任、现任司令员和副司令员集体出事，亦是部队中帮派体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表现。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10号刊发特稿，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呼吁年轻人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光和热。但是在中国贫富不均、失业严重的当下，党媒这样做反而导致舆论翻车。请你报道。
这篇特稿里面提到，树立积极的就业观念，在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各领域工作中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文章还说，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中，有些青年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建功立业，有些青年成长为省级优秀共青团员，得到了磨砺和成长。在三支一扶计划中，大学生新农人将现代农业知识和技能带到农村，既助力攞稳中国饭碗，亦拓展自身的职业赛道。文章最后呼吁中国的年轻人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光和热，不单只能够留下无悔的青春记忆，而且将在基层磨砺中获得受用终身的精神财富等等。政治评论人士陈破空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中共媒体发这样的文章，所用的语言就是文革语言的翻版。现在习近平提出上山下乡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经济上， 而家大学生毕业即系失业，中国经济下滑到改革开放以嚟最坏嘅程度，就业难，大家乜嘢都做唔到，但系乜嘢都唔做系唔稳定因素，因此要将呢啲青年打发到艰苦嘅地方去，所以通过《人民日报》嚟号召。《人民日报》呢篇稿燃起咗中国社交媒体上网民嘅怒火，网友纷纷留言话：呃啲年轻人去搞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树变，绝口唔提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烟草、中国银行，让我哋去烟草、电力、石油发达地区做公务员发光发热啦。仲有人嘲讽话，内外脱欧、上下脱节系最大嘅风险。陈破空话，中国年轻人忍住一肚气，嗰啲达官贵人将佢哋嘅细路仔同家族资产转移到西方，却唔要中国年轻人学英文。佢哋一放出文章，让大家立即意识到唔平等，结果舆论大反转，呢个先至系真正民意嘅体现。喺呢个同时，中国网络流传嘅一篇关于就业状况险峻嘅文章，却喺网易下架。呢篇文章指出，今后几年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几年。
军报社论无视习近平释放什么信号？美中俄官员参与东盟会谈，学者说达成共识的机会不大。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俄罗斯发生华格纳兵变的同时，中共军队似乎亦都出现动荡。最新一个异常信号是，军部日前发表社论，引用毛泽东、邓小平等党魁的说话，却没有提到习近平。
这篇社论发表在7月6号军部头版，题为《八一锐评：用共同的理想凝聚兵心》。文章引述了党魁毛泽东和邓小平要求军中破除小山头、小圈子的关系网等等，全篇对习近平就只字不提。当时正值习近平在华格纳兵变几日之后视察中共东部战区机关，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吸取了俄罗斯的教训，要进一步收紧对军队的掌控。政治评论家林宝华9号在新头壳发文说，习近平这一次视察的重点不是第一线官兵，而是战区领导机关，显示兵变的刺激令到习近平担心。目前战情最紧张的东部战区机关就是未来最可能出现兵变的地方。在习近平对军队警惕性加强的同时，军部的社论就正是提毛泽东、邓小平完全不引用习近平的指示，即使不能够证明习近平的控制力减弱，至少亦都令外界猜测军中对习近平多有不满，以至于军部需要举起无等的大旗来统一军心。单独引用习近平的话或者作用已经不足够。亦都有人质疑，这一类的稿件都是经过层层审查，必须由军方高层签字才能够放行，是哪个吃了炮子胆敢在社论入面只字不提习近平。时评人岳山在新唐人发文说，中共宣传的潜规则就是缺乜嘢就嗌乜嘢。军部的这一篇社论强调团结，要求破除小山头、小圈子，正正说明中共军中目前处处是山头和小圈子。习近平整肃军队10年等于白费功夫。6月28号亦就是华格纳兵变的5日之后，中共海军司令部前宗教参谋姚成在 Twitter 爆料话，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在开会的时候被带走。姚成推断，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在去年发布报告，详细梳理中共保密强度最高的单位火箭军的内部人事机构和全国部署情况。当中的资讯过于详细，估计不是基于公开资讯和卫星数据，而是有火箭军内部泄密。姚成认为李玉超被捉可能就是因为通过自己在美国读书的仔向美方泄密，原因是火箭军内部非常担心习近平对台湾动武会招致美军的反击，恐战情绪导致他们对习近平怀有疑心。 在姚城爆料之后，网上又出现火箭军副总司令吴国华自裁离世的传言，这个暂时未获得官方证实。岳山认为习近平在各个方面的权力体似稳固，但是关键是整个中共体制已经摇摇欲坠，包括军队腐败依旧，整个官场躺平，大家都是为了眼前利益而对习近平表忠，一旦有风浪就会作鸟散状。7月11号，几位知情人士透露，沙地国有巨头亚美公司已经通知亚洲的一些客户，他们将会在8月份收到全部指定数量的原油。同时沙地发现最大的原油买家中国再次要求减少供应，反映出中国潜在的需求下滑趋势。到今年的8月份，沙地已经连续两个月上调了对亚洲客户的原油价格。在近期发布了减产通知之后，沙地上个礼拜表示将会将每日100万桶的减产计划再延长一个月，不过对现有订单的供应量将会保持稳定。路透社引用四名能源贸易消息人士说，中国的一些炼油厂，其中包括国有和大型独立炼油厂，都要求降低8月份的石油供应量。消息人士估计总需求可能会比7月份减少大约800万桶。6月和7月中共对沙地原油的入口量较低，部分原因是能源的价格上升，而中国炼油厂或者认为价格是一个需要显著考虑的因素。中共正在奋力寻找更低的价格以满足未来的需求。路透社预计北京当局可能会倾向使用套利等方式，从西非和拉丁美洲地区购买更加多的转手原油，因为欧美基准原油和中东锚定原油价格之间的差距缩小。另一方面，数据分析公司蜗牛的统计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的陆上商业原油库存达到大约9亿8千万桶，接近2020年8月创下的历史高点纪录。这个反映出中共的原油需求减弱，库存趋于过剩，或者反映出中国国内工业活动的走向乏力。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东盟部长级会议在12号到13号两日举行会议，作为东盟外交部长的对话伙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将会参加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会谈。缅甸旷日持久的内乱、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以及对该地区军备集结的担忧，预计将会成为东南亚国家高级外交官本周聚集在印尼举行会谈时的主导议程。
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系主任郑钦毛对本台记者表示，这一次难得有美俄中外长在东盟进行会谈，不过环顾整个国际形势，美中仍然对峙，俄乌战争还未结束，所以在这一次会谈之中能够达到共识的机会并不大。郑钦毛说，缅甸国内内部的人权和暴力问题基本上背后亦都是大国之间的角力，尤其是中共对军政府的支持。这个问题基本上很多观察家亦都认为它和最棘手的南海问题一样，是一个长久而且恐怕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至于南海的争端，其实从国际政治学者的分析，如果中共能够将姿态放低，采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比较和缓的角度，其实南海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而中国的利益亦都可以得到照顾。但是从目前美中对抗升级的角度来看，还有习近平在国内面临日益严重的经济下行、失业问题、房地产暴雷的问题，所以对于一个独裁政权来讲，他必须维持高的姿态来支撑他在国内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尤其他日前在苏州的讲话被媒体透露出来的所谓12点，每一点都是在度强化民族主义。所以目前看不出中共会在南海采取一个低的姿态，他仍然将南海当作内海，仍然谴责美国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这一点基本上不会改变。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